比较可靠的有好几个啊，我就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来看看。就是在这个菲律宾啊，菲律宾呢，就1953年他的马尼拉的一个年鉴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讲到一个女孩子啊，她忽然之间不断的大叫啊。这个女孩子原本是个妓女，后来给警察抓了啊，就在这个关在牢里面这个警化院里面吧。然后呢，她就忽然之间常常的大叫，那她就告诉人，她看到两个鬼走到她身边，而且牙齿很长的要咬她，所以她就常常大叫。那时候呢，这个变成一个新闻。就是一个鬼来咬人这个问题了。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牧师啊，在刚刚到了马尼拉啊，他是美国的牧师，他从电台里面听到这个报道，所以他就去特别去见那些的心理医生呢。因为那时候呢，有些心理医生呢在电台里面就说，他这个大概还是一种很严重的歇斯底里症啊。那么这个牧师就听到，他觉得这个不是个心理病的问题，而是一个灵界的问题，所以他去见那个心理医生。然后那个心理医生呢就告诉他，事实上那个事情呢，他一听的时候他一看的时候觉得也非常奇怪。当然公开来说，他不可以说是有鬼或者灵界，他只能够从心理学来解析。但是他说有些事情是心理学不能解析的，就是说当这个女孩子有一次，她那个医生跟助手在旁边的时候，她忽然之间大叫，她说鬼来了鬼来了。那时候那一个医生跟助手就把她按住，但是呢按住以后呢，这个女孩子大叫这个尖叫一声以后，就发现她身上就出现了一个牙齿的痕而且呢还有点口水在那里。当时这个医生就觉得奇怪是谁咬他呢？本来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女孩子发神经自己咬自己，但是我们已经把他按住了，那么难道是我的助手自己发神经咬他但是发现那个助手刚刚因为牙齿有问题把牙齿全都拔掉，这没牙齿，这不可能是他。那么医生开始想，难道是我刚才发神经忘记了，我自己去咬他？他觉得这个没有可能，所以医生说，我真不明白，牧师要靠你了，现在靠你来说清楚。那么那个牧师就说，这个大概还是真的是一个灵界的问题了，所以他就去见这个女孩子，就为她做一个祷告来赶鬼。然后赶鬼以后呢，他还叫那个女孩子说，你不能靠我来赶鬼，还要你自己懂得赶鬼，你要信了耶稣，让耶稣在你里面，你就能力去赶鬼。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后来呢就真的信了耶稣，然后她就告诉牧师，后来就说最后一次那些鬼再出现了，只有她看到，没有人看到，那鬼要咬她，她抓住那个鬼这个鬼身上很多毛的，他抓住他的毛然后说奉主耶稣基督名要你离开，然后结果那个鬼就离开了。但是当他鬼离开以后，他发现他手上还抓住那些毛变成一个物质的东西那个东西呢现在后来交了给医生拿去找一些科学家来检验一下，发现这个是一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种毛，不属于地球的任何的生物的。所以这个事件但这是听来蛮怪的一个事件，但是在马尼拉的年鉴里面记载了，所以这个呢看来就不只是一个传说的故事，而是有客观的政府的 document 有文件的记载，所以这个事情可真不简单。这个就是大概我们所谓鬼附的一种现象。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也研究了，在欧洲呢，澳国政府曾经也有一种的 document， 一种文件啊，在大概18世纪的时候，就那时候奥国控制了现在南斯拉夫那一带哈、就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有一个农村啊，根据那个文件的记载，就是那个农村的人很怕说有这个僵尸的出现啊，所以就政府就派了一些医生啊，跟一些警察啊，跟一些律师，都是比较有地位的人，去看这个镇，看看是什么事情。那根据他们的报告，他们说到了个镇，人就说啊，这里呢啊一带呢都全说是有吸血僵尸哈。吸血僵尸本来只是电影的故事嘛，从前我以为都不应该是真的哈。但是呢原来那个记载说，原来那时候吸血僵尸的故事还是一个在东欧流传非常的大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 Dracula 就是在罗马里亚就在南斯拉夫附近嘛，那一带都传说有这种僵尸。那么这个镇的人就说啊，我们有一个人听说跟僵尸打了交道，后来他就死了，他从上面掉下来死了，把他埋了。但是埋了不久，人从在晚上还看到他到处走，有时候去咬一些的动物啊，有时候还咬一些人来吸一些血，所以他们就怕得要命。那时候几个政府的官员呢，就跟那些农民一起去到他的坟，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看看，就发现是真的奇怪。原来他死了好久，但是当把棺材打开呢，发现他呢整个身体还是跟活人一样，而且呢嘴巴呢还有一些血在哪里哈、而且啊他的头发跟指甲都长残了哈。它里面还有 circulation， 那个血液的 circulation， 所以这真的怕得要命，所以他们立刻用传统的方法来用那些桃木钉来钉它，然后还削了它。但是削了以后还没有完这个事情，原来后来发现从前给它咬过的人死了，后来又同样出来咬人，所以后来把所有给它咬死的人呢、都把它挖出来，都发现有同样的现象，后来就全都把他们用传统的方法把他们消掉。那这个记载呢，就是当然这种故事也很多，但是我比较重视的这个故事是政府的文件里面记载的，起码是有一些客观的人观测过才记载下来。所以从这些记载来说呢，这种现象看来还是从前真的有人看见的，而不只是一种流传的故事。那如果真的有这种现象的话，我们怎么了解这种现象？所谓灵界的东西啊，所谓邪灵啊、鬼，这是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自古到今人类就有那么多的记载有关鬼跟邪灵的问题？那么如果真的有邪灵，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当它附在人体，就是鬼附的现象；当它附在死人的身体，就变成僵尸的现象。但是这些所谓鬼，我们怎么了解它的存在？那么我们大概可以通过一个方法来了解，就是当代的科学是有一些比较新的发现。那么在量子力学里面呢，就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一些很矛盾的现象，就是两个粒子本来是从不同方向来飞，而且大家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如果你看一面呢，另外一面呢有反应。那么这也是个1982年的实验里面发现的很特别的现象，为什么我看这边那一边有反应呢？本来没有关系的，那就好像说如果我忽然之间呢打了一个喷嚏，而邓小平就死了，那么这个有什么关系？应该没有关系的，从观测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为什么事实上从实验里面发现没关系的东西可以有关系？所以这个是非常难了解的，在这个唯一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了解。那么当代也有个非常重要的量子力学的科学家叫 David Bohm， 这个波尔呢就提出啊，所以说事实上宇宙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继续的存在，它是 implicated order，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个 explicated order， 但还有个 implicated order 在后面。就 implicated order 是啊我们看不见的，但它是有继续，以知道这一边跟那一边看来表面 explicated order 没关系的东西，可能在 implicated order 里面有关系的啊。那么他提出这个就是说宇宙还有一个隐藏的世界的存在，我们看到了只是这个世界的表面。那这个隐藏的世界是什么的世界呢？他就提到这个大概是个 information 的世界，就是一个瞬息的世界。这个瞬息的世界是什么啊？他说就好像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晚的车啊忽然之间走过啊，在前面走过，我们表面看这个车好像里面有人开这个小车子走过，但实际上里面是没人的，只是个网具。那么这个车子为什么能够走？因为后面还有个空控制的机器哈，远方有个孩子在玩这个机器，然后这个车子就走了。那我们看不到那个孩子在玩这个机器，我们只看到车子走过。他说就好像我们看到宇宙，我们看到表面的一些动的东西，在后面还有一个空寂一切的后面的继续的存在，而这继续就是这个宇宙很多的 information， 很多讯息。他提出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当这个还没有完全证明，不过他这个解释是 consistent with 所有的现象，就是跟所有现在的量子力学的现象是有一个一致的观点。那么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我们就忽然之间明白圣经讲太初有道这句话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太初有道，这个道这个字呢是上帝的语言嘛在希腊文是 logos， 希腊文的读音是 logos。那这个 logos 的存在是上帝的语言，那上帝语言怎么可以参照世界呢这万物是指着他造的万物为什么凭这个道这个语言能够造出来的忽然间从量子力学里面我们明白语言这是一种 information 嘛，这是个信息嘛，上帝说话怎么会变成万物这个本来很难明白，因为我们说话不会变成真的特别那些总统说的一般都不是真的广东话有一句说你在说话你讲嘢你讲嘢你在说话这意思就是说你说你只是说说而已那么上帝说话就不是说说而已，说就变成真的变成万物，这怎么可能了解呢现在明白我们人类说话就不变成真的东西，但是上帝的说话就变成宇宙的 information， 那就 information 就组织了整个宇宙的万物的奇妙。那么另外呢就是在1984年也出了一个新的科学的理论叫 Superstring Theory 叫 Superstring 就是超弦线理论。那这个理论呢就觉得现在的科学不能统一所有的物理学的立场物理学有四个立场呢怎么把它统一呢？那么这个 Superstring Theory 呢就提出如果我们改了就不把宇宙最后的东西看成是原子啦电子的那种粒子，可能宇宙最后的不是粒子而是一条一条的线，这些一条条的线呢它震荡而产生不同的现象，而它交叠起来就变成一个有非常多重空间的世界。所以根据这个 Superstring Theory 这个理论会统一物理学的四个立场，然后在他的理论里面从数学可以推出这个宇宙最小有10度的空间到26度的空间。如果这个理论是真的，现在这个理论就说是the best candidate 这个最大可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物理学的好的理论，就好像相对论一样它还超过了相对论的一个理论不过还没有实验的证据这个不容易找到证据，但是理论是很好一个理论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话呢，那么宇宙万物 就是有不同的线索交叠而成，而这个线交起来就产生了最小有10度的空间。那么人类可以看到的只是3度的空间啊，就是长、宽、高。那么再加了10件是第4度的空间，这个3度任展到第4度的空间。那人可以看到只叫3度，思想里面知道有10件就有第4度的空间。但是如果有其他空间的存有物，他来看我们，大概就是我们看不到他们了，那他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就好像呢，如果有2度空间的一些生物，就是说在平面里面生存的生物我们可以看到它，它可以看不到我们的。比如说有个蚂蚁它在平面走过，蚂蚁当然不是2度空间了，但是呢，假设它就像2度空间的生物在平面里面走过，那我们呢在立体里面看它呢，我们看到它，它看不到我们的。那么我们就会制造各种的非常奇怪的现象给他看了，比如说他走到这里，我就挡住他。一挡住他呢，哎，他发现怎么前面好像有一堵围墙把他挡住了，无端端出现的。然后我把手一拿开，哎，也不见了。再放下去又有了那我就可以随时在他面前出现，也在他面前消失。如果我催他一下我这样呢，他就敲时空旅游了那么对于他来说呢，他觉得这一次非常神异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很容易，只是玩玩他而已然后如果我能够跟他沟通的话呢，我就告诉他，哎，那边有饭吃，有东西吃。他根据我的指引去找，真的找到。他就说你大仙，你真的灵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烟尘菩萨他就以后就拜这个烟尘菩萨了以后我就控制他啦，他不听话嘛，我只要在他睡觉的时候压，用手指压他一下，他就鬼压了还有了，他更不听话了，我引诱他嘛，拿着个美丽的女人蚂蚁在他面前然后他看到很高兴，不断的震，然后我再把那个蚂蚁拿走，哎，你不听话就没有了你听话就有他就全都听我话了那么我们看，如果有2度空间的生物，我们看可以这样看，但是如果有3度空间以外的生物那些存有物看我们的话呢，它也同样这样看我们的，所以有3度以上的空间的生物，它可以随时在我们前面来出现，也可以在我们前面消失，而产生这一种所谓临界的现象，这是很容易的。譬如说，如果有一种生物能够进入时间的，这第4度空间的生物进入时间，它就可以在我面前出现跟消失。它决定在这一刻出现它在这一刻我们看到它，它然后立刻进到第4度的空间里面，立刻它又见不到，因为它到了明天去了，明天的人在这里看到它。那么它也可以穿过一个围墙，也很容易的。它只要走到围墙前面，然后就进到第4度空间，就到了明天。到明天呢，它就从这个门拐出去，到了墙的另外一边。然后又回到刚才的那一秒钟的下一秒，那么我们发现他来到这里，那一秒钟他不见了，然后下一秒钟他在另外那边出现，他用4度空间随时可以穿过一堵围墙如果有5度空间，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这样走过去，可能根本就可以穿过去。所以有这种多度空间生存的东西的话呢，那么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灵界的存有物，就是所谓灵界的东西呢，是也不是挺古怪的。它如果我刚才讲的理论是对的话，灵界的东西就是其他空间的存有物由于我们看不见它们所以就觉得蛮奇怪的。但是事实上，其他空间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么所以圣经不是说我们成了一台戏？虽然人类真的好像一台戏其他空间的东西都可能都在看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一些事情，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 我们进到那个电梯里面呢、啊，一关门没有人看，什么都干了，可以梳头了、抽裤子了啊，什么都干。实际上呢，和这个。这个上面呢，可能有一些灵界的都在录影我们所做的一切，还在讨论。你看，他要做这个，啊，将来这个录影带还是到末日的时候啊，还要拿出来做证据，啊，所以我们不能变的跟上帝了。一审判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是啊，好像一台戏啊，就跟圣经的所讲的很类似。在圣经呢一讲这句话就很明显讲到一个多重空间的宇宙。那么啊这一些多重空间的这种存在的生物啊那么我们怎么了解它的存在呢？它们大概是不具有身体的存在，因为身体呢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啊，是三度空间里面的。那么三度空间以外的东西呢，大概它存在的形态就好像我们可以想象的，就如果我们没有身体的时候，只有我们的思想存在的话，那个思想还存在在宇宙什么地方啊，可以发挥影响力。那么呢啊，我看灵界大概就是这种东西哈、啊，是一种我称为是纯的信息的存在，就是 pure information 啊，它就是一套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它可以在我们面前产生很多我们好像看到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它是一种信息的，它就可以通过它的影响力在我们大脑里面造成一种的景象，而变成各种的样子来出现的。因为我们的大脑事实上呢，我们能够看到东西，或者我们能够有各种的思想，还是因为我们接受到外面的信息嘛。我们看到三度空间里面各种的光影啊，我们在大脑里面就把它组织成为一个样子，一个图画出来哈、啊。事实上，人真的样子不一定是你看到那个样子，那只是你大脑里面组织出来的哈、啊。所以呢，你看我啊，事实上真的我可能比较英俊一点，啊、你看到只是你表面的那个景象。那么啊。这个啊景象可以这样出来，所以人可以有 illusion， 有幻觉，幻觉就是你大脑产生一种景象，你自己的大脑造出来的也可以。但是如果有灵界的东西呢，它也可以造成这种景象，这种景象就叫 holograph。holograph 啊，就是刚才我讲那个科学家 David Bohm 所提出，虽然宇宙万物都是一种 holograph 的形象。Hologram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看过 Star Trek Star War 啊，第一集，不是那个公主求救的时候，她可以打出一个立体的影像出来嘛？啊，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啊？就是这个公主求救的时候呢，她放出来有个立体的人在掌握，但那不是真的，它存在，而是一个景象。这个景象就是说，当有两只的光啊，一只呢。射到一个东西再返回头，它产生一种的波动，这波动再跟另外一个光一合起来，这个波动就把你吸收的那个东西的样子把它弄出来，就变成一个立体的形象啊，这个是 holograph。 那么人事实上人脑里面有很多这种的波动的情况呢啊，我们收到一些东西，我们里面就把它变成一个影像出来。那么如果这个灵界的存有物啊，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在我们大脑里面造成一种 holograph。 所以忽然之间我们看到可以有鬼出现，也可以看到有这个灵界的东西出现啊，譬如说看到死的丈夫啊，但是不一定是真的自己的丈夫，而是他在你大脑里面造出来一个景象。有时候看到菩萨，看到观音，看到天使啊，但这些都要很小心，因为邪灵全都可以变这种样子给你的。我有一个亲人哈、啊，他是很好的基督徒啊，他丈夫死了，那么他们没有儿女，所以很孤单。就后来他发现呢，他睡觉的时候啊，晚上忽然之间常动了一下，就看到旁边丈夫还在啊。还跟他聊天啊，他问你，哎，你还在呢？你到哪里去呢？他说我到了天堂呢，哈、啊，他们还谈了好久。过了几个晚上的时候，这个 太太忽然间想到，我丈夫很好的基督徒死了到天堂，怎么可能还回来呢？她忽然间想到，如果这个不是我的丈夫，那怎么办？只是另外的东西变成我丈夫的样子，那就可怕了。所以啊，就立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那个灵离开。她说，旁边的丈夫忽然之间就从窗口飞出去，就非常怪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原来那个出现的不是真的是他的亲人啊，不是亲人死了变成鬼回来，而是呢啊一个的邪灵啊，以一种 holograph 的形象产生了他丈夫的样子啊。所以你不论你看到什么都不要太高兴啊，要很小心啊。不要说我也吓唬一下我太太，我说虽然我是另外一个人啊，然后我杀了娘娘成身了，变成他的样子来啊，你听我声音有点不同，因为刚刚那个山峰了，只是声音扮不了他样子跟他一样。那么啊，这个灵界呢是可以变成各种这种样子的。那么所以各种灵异的现象呢，我们发现这不是很神怪很奇妙，只要我们知道有多重空间的存在啊，而且那里有这种 pure information 的东西，就是灵界的存有，它可以在我们大脑里面造成一种的 holograph， 我们就看到菩萨了。然后他们呢也可以，因为他们在其他空间知道一些有关未来的事情、过去的事情，所以他立刻可以告诉我的过去啊。如果我能够通灵的话，我的生命就可以很准啊，就是这样。事实上这是我真的经验。我呢从前打坐的时候是经过啊六重的境界啊才到才信基督教的。那么那些经验是怎么样啊，事实上有关灵界的也不只是靠理论去分析，还是需要有真实的经验。那我真实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是我开始打坐大概是大概16岁左右吧。啊，然后到21岁才信基督教的。16岁的时候呢，比较心比较轻了，打坐就很快进入状态啊，因为年轻人了，现在40多岁以后就很难打坐的，因为你心里面想的东西太多，你恨的东西也蛮多。但是年轻的时候没什么，想来想去只是想想女孩子而已。虽然我就很快就进入状态，就有第一层的境界，就是一种气感出现了。那种气感呢，就是忽然之间那个气出来了，就在这个丹田的位置就有一种气组成，组成这个气呢就是很热的，你就可以引它在这个全身的经脉里面走。那么静脉也很奇怪，就自然发现有这样的路，那气和沿着一些路来走的。那么为什么人有这种气呢？这也是一种非常难明白的现象啊。在大陆也有很多这种研究啊，很多从唯物论的角度就认为气也是一种物质，这个物质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有人就把它说成是另外一种新的物质，是一种纸，好像原纸啊，现在有一种新的纸啊，有一个人就把它叫做华纸，华纸因为它是中华的人发现的时候叫华纸，那是一种假设，是一种物质的假设。但是我自己发现啊，气的现象就不只是物质的，因为它有很多灵异的现象在，这看来这不只是一种物质的，而是什么呢？我的了解就后来就慢慢明白，就看圣经啊，发现圣经讲到上帝造人的时候呢，是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灵这个字呢，原文就是气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灵跟气跟风都是同一个字所以风随着意是吹耶稣讲就讲圣灵那么所以圣经里面有时候用到生命气息生命气息那生命气息就是这个气的这个表现，就他的气没有他死了圣经也常这样说。就说原来我的了解就是说，人的这个灵性啊是有一个作用在圣经里面有个意思，就是能够作用在身体上的灵这是人的灵嘛， 它其中的作用就在人的身体里面有作用。但是人的灵性呢，不单是在身体中，它跟这个灵界或者跟上帝都有关系的。所以它这个灵性呢，人是有灵性的，但是人当他忘记了跟神的关系以后，人就沉在肉体的世界里面生活，在物质的世界里面生活，啊，所以那个时候人呢，就没有能力了啊，只是靠工具。当人没有他里面的能力，他只能靠工具。你看阿丹夏娃还是蛮厉害的，他不用工具，不用穿衣服了，可能他的气质很厉害的，可能还可以跟动物谈话哈，但是呢，当人离开神以后就退隐了，这种灵性没有发挥了，就变成只有身体的能力，就变成了要用工具。那么，然后，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发现原来通过灵性或者各种运动，就可以让身体重新好像出现了这种特别的一种气的现象。那么就是他发现灵性在身体上的一些作用。他们发现的时候呢，而且发现这个作用跟能力还是蛮大的啊，所以他们呢就叫人练这个气了。以后你做各种的运动或者用宁静的这个静坐啊，会产生这个这个气，好像对身体还是挺好的啊。但是呢，我发现啊，当我到了第二重境界的时候，看到也不只是对身体有效那么简单。因为这个这个气在身体里面作用最初是挺好的，精神也好，身体也好，所以很多人说练气功也好，很好。不过练气功最好不要练到太深哈，你深入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种很奇怪的灵界的现象就出来。到第二层境界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一种开天眼的现象出来。所谓开天眼是怎么了解呢？大概就是在你这个眉头之间就有一个好像一个景象，一个荧光幕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另外的空间的东西。那么我第二重境界出来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自己都好像已经在身体以外，而且发现了在地球上面看到了这个大地，这个山河大地，还有一些美丽的雪山等等，就好像飘在这个地球上面。然后到第三重境界出来呢，我就开始看到同一个三度空间的世界里面，还有其他空间呢，是有其他的存在的东西，那些就是灵界的全有物啊。那么像那种灵啊，以各种神庙的形象来出现啊，样子像什么呢？就有点像烟云啊，或者像一块布啊。所以难怪外国的鬼总需要拿出一块白的布啊，披在身上就变成鬼，事情真的有点像这种样子的。而这种的灵呢，总是以一种各种奇怪的景象来吓我哈，要吓唬我。但是呢，我那时候很安定，不怕它。这种灵大概是要打扰人的收到的过程，所以我就很安定的不怕它。然后慢慢的这种的灵当你不怕它呢，你心很安的时候，它绝对不能真的影响我们。它慢慢的消失了，就消失在一片虚无当中。那么，然后到第四重境界出来，那时候进入一种入定的状态。从入定里面呢，心里面是很安宁、肯定了，你就不怕一切。而到了一个地步，好像开了另外一种眼睛那他们就叫慧眼慧智慧的慧慧眼就忽然之间呢，能够看透了万事种种的真相，然后更进一步一种法眼也开了。法眼就是宇宙的本来的样子，可以知道。所谓开法眼呢，就是你看到万事是无常变化，就是起生彼灭的一个现象。就起生彼灭，就是一个佛教所讲的缘起的世界，宇宙万象好像都彼起三观，然后起生彼灭，然后你发现一切后面是没有不变的本体的，这就叫空。所以在那一刻里领悟什么是空了，那个领悟空不是靠理论的，那时候是真的体会宇宙是空的，我也是空，万物也是空。这个人空、法空一切都是空，空不是没有，而是说任何东西都没有不变性，这才是叫空。 不是无啊，无就是没有，空就是它有，不过它一直在变，是这个意思。那么当我有了这个领悟以后呢，本来已经蛮不错了啊，但是呢，我还是继续的练下去，然后到第四重的第五重的境界出来呢，我都发现宇宙不单是起生彼灭的无常的宇宙，宇宙还有一个伟大的规律，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道的存在。而且这个道是有个创造的能力存在，就《易经》所讲的这个生生之谓易。那么这个《易经》讲的这个宇宙的创造力啊，跟我心灵的创造力是同为一体的。我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了。这个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一种体会。当我到了这个体会的时候呢，就真的已经真的对宇宙万物都看得很透了。对一切人间的名利也可以放得很开，但是呢，我继续练下去了，就忽然之间进入第六重的境界呢，就有一种非常庞大的力量来临哈。那这种庞大的力量呢，就好像以各种的神仙菩萨的样子出现。那么他们出现的时候就发一个信息给我说，你已经练到这个地步，已经能够到这种的菩萨神灵的境界，所以你要跟从他们就叫我去拜他们呢，那么他们就赐给我很大的能力，然后呢以后要到处传扬所有宗教是殊途同归。然后我就可以变成一个大师活佛，我以后有能力也能够看上生命全都灵验。那么我不太相信是真的吗？真的有这些东西吗？那么他们就说，如果你不信，你可以试一下你有没有能力。然后呢，就在一个晚上他们就教我一种方法。然后我就无端端我就懂了这个方法。我在午夜的时候做了一种一个发俗，然后我就集中自己要另外一个人听我的命令，我要他这样这样做。结果呢，很奇怪，过了几天，那个人真的做了我要他做的事情，我就开始觉得奇怪，难道是真的吗？真的有能力吗？以后我忽然间发现，我就有那一种直觉，就可以看上生命都很灵。当然，我们也看不少这方面的书善书也看理论是懂，但是原来真的灵验呢，不是靠懂的那一套理论，而是靠通灵而来的。就是我看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一看我的直觉就来了，就是我心安定一下，跟那些灵通了一下，那些灵就把有关这个人的消息放在我里面，我就立刻讲出他过去是怎么样，也蛮灵验的。然后在未来他怎么样，我也可以稍微讲了一下，都蛮对的。那我开始知道，这大概还是一些真的灵，但是我就反省，他们好像不是正派的灵，不是正派的灵，就是说他们没有改变我的生命。这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追求打坐是希望追求真理，我希望我里面的罪所有过错都可以解决，而但是我遇到这些灵的时候，我里面的罪没有洗干净，我的人性没有改变，只是我多了能力，结果还是多了骄傲，多了欲望。特别在大学啦，进到大学嘛，你懂这个很多女孩子包围的当然也蛮高兴啊，女孩子都说：“你看啊，林彦成，看看我手掌。”我说：“你大概是将来要嫁三个老公那么这样当然蛮高兴，但是我也发现，只是欲望更多，而不是真的有这个真的有生命的改变。而且我再体会，我发现这些灵好像还不是带给人最后的解脱的，最后的对真理的领悟。”反而难做的而他们给的这个能力当然是真的，不过呢，他们是不是就真的是菩萨，真的是神仙或者天师呢？我后来发现大概不太对，因为呢我就研究一下，原来菩萨的来源，从这个佛教本身来说，菩萨本来就不是一些 超自然的存有，它本来的意思就是绝有情的意思啊，这 Bodhisattva 啊，这是菩提萨埵啊，这是绝有情啊。那绝有情的人说，就是说菩萨普度众生，所以就绝有情了，把所有有情生命希望他觉悟。但是正确的对菩萨的了解呢，啊，就是说任何人都是有情的人。如果一个有情的生命追求觉悟，就是菩萨。不过，所以这只是一种人追求觉悟吧，不是神怪的东西。然后啊，那个菩萨的根源，原来最初在说释迦牟尼前身呢，可能应该是做了半个佛吧，啊，到今生他成佛了，他从前怎么样？所以就那时候全说了很多释迦牟尼前身的故事。然后就把印度教很多人所信的神仙啊，各种啊，就变成释迦牟尼的前身，说都是佛教的东西哈。然后啊，这个释迦牟尼前身还没有成佛，而且做了大半个佛，那时候就叫菩萨，这还没有到佛那么高，但是已经相当高了，这叫菩萨。那么，然后我发现，在原本佛教是没有现在这种菩萨的。所谓观音菩萨了，大势至菩萨了，普贤菩萨了，原初没有大乘佛教以后才有的。原来从佛教的历史发展历史里面，我们发现，就说这个当提出释迦牟尼前身是菩萨，那么就说如果一个人追求觉悟，就会成为菩萨，那大概就不只是释迦牟尼了，其他人也可以吧。到后来呢，就产生了各种菩萨跟佛出来。那么研究这些菩萨跟佛了，他们都不是历史上存在的人物。如果历史上存在有一个人成了菩萨，那还可以有点可靠一点的根据。但是原来很多菩萨都是把印度人或者波斯人信的神啊，变成佛教的菩萨。这种情况，我们发现佛教是很喜欢把人家的神看成是他的。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故事是关公变成菩萨啊，关公本来是道教的啊，是中国传统的神，不是印度来的。但是有时候到佛庙还看到关公守门口啊，还叫他迦蓝菩萨。哎，为什么？原来迦蓝菩萨就是守门口的菩萨了，就叫他们叫护法，就保护这个庙的。有时候关公变成四大天王之一，因为四大天王穿盔甲的，跟关公比较像，就把关公弄进去了。原来有这么个故事，就说天台啊，天台山啊，有一个智海大师啊，这个智海也是我们读哲学的历史，中国哲学史也提到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都说这个大师很厉害，他到山了，原来有个妖在哪里？那个妖拿一个大刀，原来就是关公。啊，但是这个大师把他感化了哈，这关公啊死的不好嘛，给人斩头啊，所以他变成妖了。那么这个大师跟他讲佛法，讲了以后，这个关公呢就信了佛教。这个死了以后的关公变成妖，这个妖就信了佛教，结果就变成佛教的菩萨。那这个真厉害啊！你在生的时候没有信佛教，死了以后还信佛教，变成佛教的神了。但是佛教也不把关公弄得很高了，把他看门猴而已啊，就把中国的神变成看门猴了。他们这是印度来比较高一点啊，那么就变成四大天王了。很多时候其中一个啊，另外三个天王是谁？有一个叫张学友啊，有一个叫刘德华是吧？啊，事实上呢，在歌颂这个四大天王的名词是从佛教里面来的啊，天王是很低的，在佛教里面事实上啊。那么，佛教很喜欢把其他神吸到它里面去。然后我研究观音，就发现有这个现象了。观音它的原文叫 Avalokiteshvara。那么这个梵文的意思呢，原来是两个字根来造成的 Avalokite 跟 Isvara。那 Avalokite 这个字的原文呢，原来是跟亚利安族所信的一个慈悲的神的字根是一样的。然后 Isvara 呢，更明显的就是印度六派哲学里面呢，其中一派的这个 Yoga 这一派的神。我们现在练这个瑜伽哈，Yoga 这一派啊，他们有个最高的神叫自在神，叫 Isvara。 那么这个观音就把这个自在神跟慈悲神合起来，所以他又叫观自在菩萨啊，而且他也是这个慈悲神啊，他是大慈大悲啊，这是把两个神合起来产生出来的。不过我们有时候看电视剧，不是说有个妙善公主啊，做了观音吗？有这样的故事的哈。啊，不过那时候电视剧在香港呢，是那个赵雅芝去做哈。观音就好像不太像啊，要赵雅芝刚刚有婚外情啊，怎么可以扮观音啊？所以后来香港的电影都认为，后来连梅艳芳也可以做观音，就坏女孩也可以做观音，真的没理由。那么啊，这个这个观音呢 啊，所谓这个妙善公主变观音这个故事呢，事实上是假的，不是佛教的传统的，它是中国一个禅师。叫普明禅师啊，写了一本书叫《三山宝卷》。